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在中国围台军演之后，美菲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关注中国围台军演，并且向中国转达关注。中共军委会副主席张又侠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承诺共同深化两军的关系。有关2020年大选被操控指控已经多次被美国法庭驳回，但是关于选举公正性的虚假资讯在共和党人当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更可能相信特朗普而不是政府认证的选举结果。各个摇摆州的官员正在努力向选民保证选举过程是安全公正。
They can in some cases lead to people making threats to election officials or worse.
据墨西哥州的选举局局长布拉特说，假信息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数千名美国以及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在星期二在菲律宾北部以及西部展开为期10日的联合演习。之前一日，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菲一年一度的海上战事合作联合军演重点是保卫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北部海岸，该个岛距离台湾大约800公里。北京将台湾视为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并且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中共声称星期一的围台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美菲联合演习同时是在中国和菲律宾因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一系列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所举行。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哈斯在星期二在马尼拉举行的开幕仪式上面强调，海上战事合作筹划已久，与该个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无关。这次的演习的主要重点是在吕宋岛北部海岸进行实弹演习，而其他的活动将会在吕宋岛和台湾之间的菲律宾小岛上面进行。菲律宾演习的负责人布兰科则是对记者表示，这个是一项沿海防御原则。该个原则指出，潜在的侵略者可能会针对我们的领土发动攻击。他还补充说，我们进行演习不是为了介入台湾的冲突。美国海军陆战队代表格伦则是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是帮助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应对任何危机或者是突发的事件。日本政府星期二表示，已经针对中国前一日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向中方表达关切，为因应中国航母辽宁号围台期间执行战机起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在日本南部与那国岛是附近的执行了紧急起飞。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青木一彦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日本政府关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并且已经向中方表达了关切。青木一彦表示，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度扩大和加强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正在访问中国，星期二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会面。张又侠表示，中国愿意和俄罗斯一起巩固高度战略互信、互利合作的中俄关系，深化拓展两军关系。中俄防长前一日会面，承诺提升两国军事合作。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更趋密切。这一局的联盟关系引发了西方的忧虑，因为中俄两国都在寻求扩大全球的影响力。中国在星期一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第75届国际宇航大会上面展示了从月球背面采集的岩石样本，而与此同时对地外探寻野心勃勃的中国仲宣布了寻找宜居行星等的计划。这次大会传统航天大国俄罗斯因为同西方关系紧张而缺席，使到这场年度的宇航峰会因为政治同商业竞争的变化黯然失色。 國際宇航大會自1950年以來一直是航天國家的科學家、工程師、公司以及政界人士討論合作的場所，即使是在冷戰時期亦都是如此。歷屆在米蘭的會議上面，中國國家航天局展示了他們嫦娥6號探測器從月球背面採集的土壤樣本，一名中國官員從裝有微小月球碎片的玻璃櫃上面掀開了紅毯，現場有來自歐洲、美國、日本等航天機構負責人見證。台灣前總統蔡英文同其他的世界領導人一起呼籲釋放因為支持民主運動而遭受香港當局指控違反國安法的媒體出版商黎智英，這些指控普遍被認為是出於政治動機。蔡英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提到了黎智英，蔡英文表示黎智英應該是被釋放，他是星期一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參加論壇2000民主會議並且發表講話之後作出這一番的表態，這個是蔡英文自5月卸任以來首次進行國際訪問。蔡英文在對黎智英的審判即將在11月20日恢復開庭之前呼籲將他釋放，屆時他預計將會首次出庭作證。黎智英是現已關閉的香港蘋果日報的創辦人，自2020年底以來一直被單獨關押，這位76歲的英國公民因為涉嫌與外國勢力勾結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而受審，他否認這些指控，這些廣泛被認為是出於政治動機。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希望英國外交大臣林德偉在即將到中國訪問的時候向中國政府提出他父親的案件。美國一直是勸了以色列不要對伊朗的核設施或者石油設施進行報復性的打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星期二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他們聽取美國的意見，但將會根據他們的國家利益作出最終的決定。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星期一則是報導說，以色列已經向白宮保證不會以伊朗核設施或者石油設施為目標。伊朗之前在10月1日對以色列進行大規模的導彈襲擊，以報復以色列在德克蘭擊殺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以及是伊朗革命衛隊高級指揮官，以色列誓言反擊。《華盛頓郵報》援引因事態敏感而未有具名的美國官員報導指出，內塔尼亞胡向白宮保證，以色列正在考慮的反擊將會僅僅是針對軍事設施，而不會針對石油以及是核設施。數千名古巴人星期一在總統迪亞斯卡內爾以及其他的領導人帶領之下在哈瓦那遊行聲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示威者包括大約250名居住在古巴的巴勒斯坦裔學生，他們舉著旗幟，總統和他們的盟友則是帶著傳統的阿拉伯頭巾。其中一名學生蘇亞雷表示，我們是要求的只是停止這個種族滅絕，因為看到我們的同胞失去了家人、兄弟姊妹，他是未有人採取任何的行動，這個是非常之悲傷，所以我們不能夠對這場的屠殺視而不見，若無其事地繼續我們的生活，以色列必須要為他們的罪行付出代價。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两端是展开争夺。贺锦丽在西北角的伊利是演讲，而特朗普则是在东南部的费城郊区造势。民主党的贺锦丽以及共和党人特朗普频繁造访这个美国最大的战场州，这个是贺锦丽这个竞选季第10次访问宾夕法尼亚州。就在上个星期，特朗普还是在斯克兰顿以及雷丁停留。宾夕法尼亚州的能源业以及是以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可能是两个人争夺宾夕法尼亚州仲未下定决心的选民的主要议题。该个州大约有700万人可能会在总统选举当中投票，目前的邮寄投票正在进行当中。美国国家动物园表示，将会有一对新的熊猫即将到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一对三岁大的大熊猫宝力以及是青宝已经从中国的都江堰的一个研究机构启程，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是抵达华盛顿。声明当中表示，该个协会为这次的旅行准备了窝窝头、竹笋、胡萝卜等食物、水和药品。声明当中仲表示，这一轮的合作将会为全球生物多元性保护以及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这一对的大熊猫将会是经历一段较长的隔离以及是适应期才会同公众见面。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同分析共和党同民主党喺选举前先发制人，指控选民欺诈，咁但系州院官员就努力向美国人保证他们的选票是安全有效。我们亦会报道超过200部中国电影今年是报名参加台湾的金马奖，独立电影人希望被世界看见他们的作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四通桥事件两周年，海外持续声援，呼吁中共释放彭立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0月13号中国男子彭立法孤身走上北京四通桥，悬挂抗议的标语，高呼罢免习近平事件即将届满了两年。彭立法被捕到现在下落成谜。这一日从美国到新西兰都有海外人士举办声援活动。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亦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彭立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星期日10月13号下午，包括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内的多个华人民主人权团体前往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举办名为《四通桥勇士彭立法失踪两周年全球声援寻找彭在州中共放人》的抗议活动。同一日在新西兰也有人号召群众前往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前抗议，疾呼释放四通桥勇士。人权观察中国计划副主任黄崇年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虽然带走了这位桥人，但此举引发更加广泛支持自由与民主中国的呼声。他写道，彭立法失踪两年来，他的要求仍然持续引发共鸣。身为洛杉矶声援活动的负责人，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兼执行长戒立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今年不单止在美国和新西兰，包括日本、英国、荷兰，甚至远在冰岛，都有当地留学生团体组织相关活动，显示彭立法的行动已经令到很多青年觉醒。戒立健透露，在13号举行的活动中，他们将重演彭立法拉横额、焚烧烟雾的行动，并以行动剧呈现他遭到中国警察逮捕的情景，希望能够令到外界感受到在中共二十大开幕之前，北京风声鹤唳的严管之下，这样以死明志的作为要面临几大的压力。此外，他们还会发起一人一张明信片写给彭立法，收件地址在北京一座看守所，尽管事实上没有人会知道彭立法如今人在何处，也都明白他收不到这些邮件，但期盼藉由国际关注设法保护彭立法的安全。戒立健是这样讲的，
我们有一个给工领馆的抗议书，寻找营救彭立发，希望中国政府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答案。
我们有一份写给中领馆的抗议书，表明寻找营救彭立发，希望中国政府给予我们全世界一个答案。他目前是什么情况呢？他可能不会接受，但我们会递交，因为他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对海外救援人士而言，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彭立法至今仍然处于失踪状态，下落不明。2023年10月，美国之音曾经透过中国境内多个可靠消息管道得知彭立法仍然生存，但家属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也都没办法为他聘请律师。此外，他的妻子和两个女，甚至夫妻双方的亲戚，都以保护为名受到严密的监控。戒立健话，今年初先后有5-6位义工试图前往彭立法的东北老家探望下落， 但都是到了村口就遭到警察拦截，随后他们就与外界失去联络。位于洛杉矶的人权律师、民运人士陈闯创指出，在中国好像这样被完全失踪、完全抹去信息的人并不单只有彭立花，例如2018年朝着习近平头像泼墨的女子董瑶琼，以及2017年再次被捕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至今亦都音讯全无。陈闯创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至少这些信息能够证明说中共是多么的恐惧人们知道真相，中共是想搞一个信息上的黑洞、记忆上的屠杀嘛。
话至少这些资讯能够证明中共是几咁恐惧大众知道真相，中国是想搞一个资讯黑洞、记忆上的屠杀，那我们就要坚持将它传播出来，这个仍然是一个对抗极权非常好的办法。是旧金山的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说，尽管中共秘密关押彭立法，封锁一切相关消息，却已经挡不住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他说今年七月曾经在2022年10月期间，因为在公厕张贴海报、书写标语声援彭立法而被捕的女子郭毅出国之后，讲出了自己被捕时的所见所闻，直到这一刻外界才知道当时但是用类似的方式呼应彭立法而被捕的可能就有上百人。周峰所说，这些事件一再显示，就算在高压极权之下，受到感召的人亦都会用尽各种的方式鼓起勇气挑战专制政权。他说
彭立法的感召力会跨越时代，未来的人都会受到鼓舞，但他的不同桥勇士的
彭立法的感召力会跨越时代，未来的人都会受到鼓舞的。他这个四通桥勇士的形象就和八九六四的坦克人一样，都会是一个永远的传奇。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则指出，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受到严厉打压，不单止群体事件无从组织，就连个人的抗议亦都会遭到严密的监控。他认为未来能否顺利营救彭立法等人，甚至帮助中国民主化走向成功，最重要仍然是要取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盛雪说，
假如国际社会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合力围剿中共，让中国的民间的，
他说假如国际社会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合力围剿中共，让中国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能够稍稍有一些空间开始重新成长，或许是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但假如不是的话，我相信习近平的这种统治策略会为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七月尾前赴美国定居的中国浙江知名异议人士朱如夫认为，彭立法的还押控诉写出中国实情，因此不单止是底层百姓认同，还有中层官员甚至部分特权阶级亦都意识到中国社会再亦都经不起折腾了。他说
像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会让他们应接不暇，所有的维稳啊什么都是像一个空架子一样，防不胜防。
他说好像这样的抗议事件会层出不穷的，令到中共政权应接不下，所有的维稳什么都似空架一样，防不胜防。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历时一甲子的台湾金马奖在华语影圈极具分量，虽然被中共连续六年封杀，但是今届迎接了历史上最多的718部报名作品，包括276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影，其中入围奖项亦不少，质量都是好过去年。观察人士就说，即使北京因为政治理由持续抵制金马奖，但很多中国的独立电影人仍然将这个奖视为崭露头角的世界舞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第61届金马奖10月2号公布入围的名单，中国产制作品来势汹汹，中国导演刘烨执导的艺纪录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剪辑等奖项。该片是述说了在武汉周边拍摄的电影剧组因为新冠疫情受困的故事，描述武汉封城的期间小人物的痛楚以及创伤， 五月在康城影展影了之后大获好评，因而引发了北京当局的不满。而中国独立导演耿军执导的黑白同志片《漂亮朋友》更加猛烈，将角逐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主角等八大奖项，被视为是这一届金马奖的超级大黑马。该片是描述中国东北小镇一名隐藏性向的中年男同性恋如何透过爱自我救赎的故事，获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大赞为是踩到了华语同志电影的地板和天花板。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王德则是认为，这两部金马奖看好的中国影片在中国被禁的概率是很高。他说金马奖常客刘烨一向是不屈服于体制，他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有违北京抗疫的主旋律。而耿军的漂亮朋友在中国重拳打压性少数族群的氛围之下，当然亦都不符合中共的价值观。扣关本届金马奖的中国电影除了品质受肯定之外，数量亦都是显著增加，总计是276部参赛，略低于台湾本地的277部影片，但是远高于香港的72部、澳门的17部、马来西亚的21部、新加坡的17部以及其他的67部的跨国影片。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电影近年来报名金马奖的数量大约是在100部左右，但是今年暴增，应该是和纪录片以及是短片参赛量的增加有关。他说除了获金马纪录长片的作品可以角逐美国奥斯卡金像奖之外，从这一届开始，金马最佳的剧情短片、纪录短片以及动画短片的得主亦都有参赛奥斯卡的资格，这个或者是吸引了众多纪录片以及短片报名的诱因之一。相较于中国的知名影人，27岁来自内蒙古的独立电影导演郑宇是后起新秀，他擅长以影像表达思维以及是情感，亦都已经投身影视创作8年，独立制作过多部短片以及是纪录片。郑宇今年报名参赛金马奖的作品是一部纪录家中长辈罹患慢性病之后引发了家庭变故为主题的短片，虽然最后未有入围，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绝不气馁，仍然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站上金马奖的舞台。郑宇表示华语电影圈有三金，分别是台湾金马、香港金像奖以及是中国的金鸡奖，当中他认为金马奖的参赛作品内容最为多元，题材亦都百无禁忌，更加是不单止是限两岸三地的影片，有广纳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地区电影的格局。他还表示论艺术性，金马奖亦都是三金奖项当中最优的，因此被业界视为是华语电影的标杆。此外，金马奖对年轻导演的提携亦都不遗余力，让很多的年轻影人都盼上在这个舞台上受到华语电影圈的青睐。郑宇表示金马奖算是三金里面比较欢迎更多种类，然后他亦都比较是扶持青年导演，所以这个亦都是他为什么是会想报名金马奖的原因。金马奖自1996年开放中国参赛以来，中国影片即自成一股势力，并且囊括不少的大小奖项。不过2018年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面的一宗突发的政治意外，却是令到这股两岸影视交流的热潮戛然而止。当时的最佳纪录片得主是《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该片的导演傅瑜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支持表示，他希望有一日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一段的支持虽然获得不少在场观众的欢呼，但是它是被解读为是具有台独的倾向，亦都因为而踩到中国的政治红线，除了当场引发中国出席影人陶门以及是巩俐等人的反弹之外，中国国家电影局更加在隔一年的8月宣布暂停中国影片参赛金马奖，随即是导致了当届的剧情片报名件数是大幅减少。6年来中国产制的剧情片、商业片仍然是对金马奖敬而远之，但是 好似郑宇嘅独立影人或者系题材敏感嘅电影作品，仍然系偏好参赛金马奖。虽然中国国家电影局今年七月再设限，要求参加境外电影节嘅国产短片需要比照剧情片嚟备案。郑宇表示，佢系影视创作人员，各族各国影展本嚟就唔应该设限。未来只要有合适的作品，仍然是会继续挑战金马奖，亦都不排斥报名台湾的地方影展。他还说，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一直是对台湾抱有好感。台湾影评人翁王德真是分析，这一届的金马奖的中国影片暴增，而且以短片、纪录片占大多数，这个代表着中国独立影片人对金马奖的推送。他说，独立电影非商业片，拍摄题材经常是触及到官方禁忌的敏感神经，所以电影人往往心里有数，既然作品无法在中国上映，反而藉着金马奖这个舞台扣关海外市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同他很多支持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声称2020年大选的胜利是被偷走，并且警告2024年亦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的选举官员对这些讲法就提出了异议，并且努力向美国人保证他们的选票是安全的。据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雅拉在密西根州的报道，这个是2020年选举日密西根州底特律的场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他毫无根据的选举舞弊指控的推动之下向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停止点票。密西根州的很多特朗普支持者担心即将到来的选举出现舞弊现象。
Right now, our government, you got to question everything about it. I mean, I don't,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say different.
特朗普的支持者马文明顿说，我们现在的政府会使你质疑一切。他是说希望能够表达不同的意见，但现在美国不是这样的感觉。他又说他们不相信任何人。
One case is enough to question the whole system.
而另一名特朗普的支持者安吉丽卡坎多说，只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就足以令人质疑整个系统。有关2020年大选被操控的指控已经多次被美国的法庭驳斥，但是关于选举公正性的虚假资讯在共和党人当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更可能相信特朗普而不是政府认证的选举结果。摇摆州的官员正在努力向选民保证选举过程是安全的，他们表示假信息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
They can in some cases, lead to people making threats to election officials or worse.
墨西根州选举局局长乔纳森布拉特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假信息可能导致公众威胁选举官员或者作出更坏的事情。但是即使他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亦会破坏公众对选举制度的长期信任。这个对美国的国家不利，亦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利。在很多州共和党人支持向选民保证选举安全的措施。密西根州渥太华县的共和党选举官员罗巴克亦支持这些努力，他说这个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Our political leaders at every level need to also seek facts and to seek data.
渥太华县书记官罗巴克说，我们的各级领袖亦需要寻求事实和数据，他认为必须要做到这点，否则我们对选举进程的信心和信任亦会出现问题。在密西根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就缺席选票处理指南和选民登记名单的问题起诉了民主党的州务卿本森。
If Jocelyn Benson is not responding to what is required under the law, we will take her to court to get the courts to compel her.
密西根州共和党主席霍克斯特拉说，如果本森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作出回应，会将他告上法庭，令到法庭强迫他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拉拉在密西根州的报道。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